唐僧骑马咚那个咚。
这个嘴里念叨着唐僧骑马的女子名叫那东，她出生于军人之家，她的爷爷曾经是一位师长，很自然的，像这样家庭的孩子应该会很顺当的参军入伍吧。可是她却意外地从事了这样的一份职业，而这份职业是多数女生不太会选择的。那么她的这份职业是做什么的呢？
那东，
嗨，
你好啊。
我呢，其实做过的行业还挺多的，之前做飞机维修做了有8年的时间，然后后来自己做教培做了有快10年的时间，最近呢就是在学习有声，对，现在学习有声这个部分，希望未来能够在有声这条路上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这就是我大概的一个情况。
那东曾经是一位飞机维修师，而且做了有8年。你当时怎么会去想到从事这个职业的？
因为我以前学的专业就是机械加工嘛，然后后来一次机缘巧合，然后就去国外去应聘了这个职务。应聘了以后，然后进行了相关专业的培训之后，然后就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了这么久吧。然后因为我不太喜欢、我不太喜欢去换，我觉得做一个事情要做到一定的程度，就是说才能够让自己提高，应该这么说吧。所以每一份职业我都做得蛮久的。
因为我的认知里就是从事这个维修这方面本身就是女性就会比较少，而你呢，而且不是维修小东西的，你一下维修就是维修了一个大家伙。
但是怎么说，术有专攻吧，因为我这个主要维修的是飞机的这个引擎叶片这一块的，所以其实飞机这个行业其实特别的精密，我自己涉足到的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已。
但你当时为什么没想到去应聘空姐啊？站在台前光鲜亮丽的，你做的反而是后面那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工作，当然你的工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我戴眼镜啊，因为我近视啊。
你们机务组女性多吗？
我工作的那个公司的话，其实女性还蛮多的，女性还蛮多的。对，
就从事这个飞机维修这一块的女性还蛮多的是吗？
对对对，因为当时是在新加坡嘛，然后里面其实你看有中国人呐、然后新加坡人呀、马来西亚人啊、印度人呀，对，大家都是做同样一个事情，是因为在国内吧，在国外的话，毕竟他们那个新加坡的话，他这一块航空这一块其实做的，因为他那后面的背后的公司就是吉仪嘛，就是通用电器。
哦，原来是吉仪，我知道了。这家公司很有
对。
所以
对
做这一行等于你是很顺当的一件事情。
不会不会不会，我当时进去的时候我是最笨的一个。我们当时有4个人，我们当时应聘的、当时我们那一批一共只招了4个女生，女生一共招了4个，全部都是维修飞机引擎叶片的，当时一共我们4个人分别维修4种不同的材料，然后我在我们的4个人里面我是最慢的一个，当时我差一点没过试用期，当时主管跟我说，你如果再考核不通过的话，有可能就需要你回国了，我当时快哭死了，我说我可不想回国，我说我还没有功成名就呢，为什么就要把我送回国去了。那个时候真的是挺不好过的吧。
但后面还是通过了。
对，到后面通过了，然后再往后的话，就是因为真的是属于笨鸟先飞的那种，到最后的话，然后说真的，我当时从刚开始只会做一种维修其中的一种，到后来所有的都会维修，那个时候真的是我们主管经常会过来巴结我。
那就是说你后面越做越好。
真的是后面越做越好了。
而且你维修的那个部件啊，是一个很重要的零部件，叶片。
对，是的，是的。所以， 嗯，当时在那个公司的时候，就说是在那间公司干活哈，做了那么久，8年。哎，那8年对我现在一直影响都挺大的，就是说，做事情就说是一定就说要有个黑白分明的一个界限，就是说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然后，它有一个标准，你可以了，这是一个合格品，但是不行的时候绝对不可以去冒充它可以，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人命关天的事情，而且我们主管经常会开会，每周一过来开会，开会的时候反正就一直在强调，就说是质量。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所负责任的部分，而且呢，每一道工序都可以追查到每一个人的头上，也就是说一旦出了问题能够查到是谁做的。所以我们就说对我现在影响就是说做事情一定要有责任，一定要有责任心。所以我那时候很怕开会，就说万一说是哪里出事情，哪里的飞机出事情了，我们心里第一个反应说，哎呀，该不会是我做的吧，真的很紧张。
我看到有一个视频上怎么讲这个叶片的，就是因为那个叶片是在发动机上的，对吗？
对的对的，发动机
像是人心脏。他说视频上是这么讲的，他就说如果叶片的质量不过关，那这架飞机就没有意义了。
其实怎么说呢，因为一个飞机的引擎上面的话，它从小到大就是特别小的，有指甲盖那么大的一个叶片，然后也可以到差不多有差不多快一个人多高还是多少，因为我没有修过大的，我们公司我接触到的是比较小的部分，但是我看了它一整副引擎装起来的时候，就是说它是很多个小小的叶片，一个一个全部装起来的，也就是说你在里面虽然做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一旦你负责的那一个部分出问题脱落或干嘛，它会把整副引擎会打碎掉，所以就是说真的是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做的事情一定要非常的认真负责。
那女生做这一行的话，你觉得有什么优势？
女生的话比较认真吧，对，然后就说是对自己要求会比较高一点吧。
那女生从事这一行的话有什么劣势呢？
怎么说呢，灰姑娘吧。
灰姑娘？
灰姑娘
怎么解释？
因为我们在做这个东西的话，它会有一些粉尘出来，会有一些粉尘出来，然后回到家我就觉得，有头发真的是上面都是灰，真的是灰哦，真的是灰。
原来是自嘲啊。
也不是，是事实了。然后但是我在那边养成了一个本领，我养成一个本领，就是说中间我们课休十分钟的中间公休十分钟的时候，我可以趴在那儿秒睡。
哇，
真的就是真的就是在灰里面呢，因为我们的工作台上有灰嘛，但是没办法，实在是太困了，我们当时会倒班，我们还蛮辛苦的，我觉得我做那在那工作了几年，我觉得把我训练的蛮能吃苦的。
那你现在想想那段经历带给你一些什么样的意义呢？
带给我什么样的意义吧，第一个就是说做事情要认真负责，第二个嘛就是收获了一段爱情。我在那边遇到我先生的，对，然后我就跟他从那边然后就嫁到南方来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你是在新加坡遇到你的先生的？
对的对的对的。
挺浪漫。那真的是一个灰姑娘的故事了。
可惜我老公不是王子呀。
他为什么不是王子？他也可以是王子啊。
还行还行，年轻的时候还行。
我听你说起过他是校草的。
驱草。
驱草更厉害了。
驱草，他自己号称自己是驱草。
这工作给你带来最大收获居然是一段爱情。
对啊。
你当时怎么想到要去新加坡面试？国内不行吗？
怎么说呢，其实因为我们公司有这个氛围吧，因为我们那个公司就之前有别的小伙伴就是说有去新加坡工作嘛，那我那个时候还年轻，自己就想说哎呀，一直在自己父母跟前就说也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嘛，所以就去面试咯，没想到自己能够面试上，因为觉得 其实心里也挺没底的。但是后来面试去的话，我父母其实有点不想放我过去，他们就说有我的一碗饭吃，你干嘛要去那边受苦呢？对不对？你去那边没有人能帮你，你在家里多好，你的这些亲戚啊朋友啊，对吗？你就不要去了。
哦，你是家里独女吗？
没有没有，上面还有个姐姐。
嗯，那你我觉得挺勇敢的，一个人跑到外地去，而且是国外。你在生活中是不是那种动手能力比较强的女孩子啊？然后
数理化也是比较好的那种。没有哎，没有，自认为不是很强。我婆婆经常瞧不起我做事情，觉得你做事情太趴了。
太趴
她所谓的趴就是说太趴了，怎么说呢，这边的话太趴了意思就是太随便了
啊。
我其实是两种，就是说我针对我的工作哈，我针对我原来那个工作，我真的是我是做的认真负责，我是抠丝理的。但是我对于我的工作之外的东西，比如说我生活或者干嘛的话，我觉得我对这方面的要求我并不是很高，我觉得差不多就 OK 了，行了，可以了。
我觉得你还挺难得的，一般人会把工作中的一些东西带回家的，就是他并没有意识到他带回家，但其实他回家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带上他工作中的一些东西。那你居然可以分得那么清楚，这很难做到的。
嗯，可以这么理解吧，可以这么理解吧。但是毕竟那个只是我曾经过去生命中的一部分，但是它虽然对我现在的生活有所影响，但是毕竟它已经过去了，可是影响还是有。
八年肯定还是会留有什么。
对，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啦。哎呀，不管是颜值还是身材都是达到顶峰的时候。
嗯，要不然怎么会跟我们的屈草在一块儿呢？
对呀，是的呢。
我听你说过，好像你要是去当兵是吗？如果不从事这个职业的话，当兵也是你一个梦想吗？
嗯，其实因为这个是我爸之前跟我讲的，他说其实对我的设想就是说，希望如果我眼睛没有近视的话，他一定会去让我当兵的。但是因为我当时算是蛮高度近视的，蛮高度近视的。
嗯，
所以就这条路就断掉了。
嗯，
非常可惜，非常可惜。因为我爷爷就是我爷爷现在不在了嘛哈，他以前他是离休干部，他当时做到师长。对，
那你本来也应该是一个响当当的女兵哈。
嗯，对。如果没有眼睛这茬的话，估摸着是走另外一条路了。我们家邻居的那个就是他们家女儿就是去当兵了。
嗯，羡慕吗？
我觉得挺好的呀，我觉得不错呀，蛮历练人的。像我现在有玩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他也是当初当兵出来的，我就觉得做事非常有条理性，很干练。
我看你的照片你也很干练。
对，因为我穿衣服的话可能就是灰黑白，主要这颜色就是灰黑白三色吧，也不会有太明显的，我也不会做太多的装饰品，所以我可能要需要多穿点裙子吧。
平常生活你也不穿啊，你就是黑灰白，你刚才不说了吗？要不就是裤装干净利落的，然后配了你一头超短的发。
嗯哼，但是我现在有点改、嗯、我现在有点改变主意了。我前两天我去剪头发的时候，我说我现在准备留头发了。
嗯，要向女生靠拢了。
再改
欢迎你回到女生的队伍里来。
嗯，对。
嗯，不过你有点出乎我意料的，因为按照你的家境，你爷爷是师长嘛，你应该有更好的，在国内你可以其实应该有更多很好的一个发展机会的，然后你愿意自己去吃苦，一个人跑到新加坡去。嗯，我觉得这样家庭出来的孩子有你这样的一种做法，这样的思维本身就不是太容易，你不是那么娇娇落落的那种，
一点儿都不娇气。所以呢我现在这里可头疼了，我头疼。现在咱们现在不是有声经常要发声展呀干嘛的，我就说出什么萝莉音正太音，这不是为难人吗？是不是？
啊，对你来说真的是考验你。
可愁人了。
不过我觉得如果你能够跨越这一环的话，这一行的这个基础分你应该提高的很快。
其实我现在就是说，你现在跟我交流，你听到我现在说话的这个声线是我已经经过调整过的。我以前说话声音比现在还要压，还要压喉，声线比现在还低。
你是刻意压喉的吗？
也不是刻意压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说，我跟你说，我以前说话声音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说话声音就是说现在相当于是我以前说话的这个本音，就是说会有这种压喉的嗓音。对，但是我现在已经改了，我现在已经开始把声音往前调了。
是的，
听到了吗？我前面的，对，所以我有一些以前的同学听到我现在说话都说，哎，你说话声音跟以前不一样了。我说对，没错，你听我是不是在进步了？所以
因为你温柔了呀。
对，我现在准备穿花裙子了呢。
你穿了吗？
木有。
那你赶紧
穿。我现在身上还是三种颜色，灰黑白。
哦，那我希望你多点花色，多点美丽的颜色。
对啊，我那天前一阵过年的时候，过年期间，对，这边闽南人有个习俗，就是说过年呢一定要穿红色，一定要穿红色。然后我就那就是刚开前一阵的时候刚开学的时候，我就穿了一件红色的毛衣的裙子，然后他们就说，哇，你穿这个太好看了，你一定要多穿这个颜色。
就是啊，本来就是个清秀的姑娘，干嘛要把自己往那个男生的那堆里去走呢？
也不说是往男生里面那堆扎吧，所以因为其实我的那个家庭，你看哈，像我爸，我爸他们家其实真的就是军人家庭嘛，对不对？然后我妈呢，这个人也是一个特别质朴的一个人，她这辈子她从来没有，我印象中她几乎从来没有买过什么专门的护肤品，更没有而且她也不穿高跟鞋。我妈是那个年代的一个老的正牌的一个大学生，她就是一个非常质朴的一个人，所以我可能就是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吧，所以对穿着打扮这一块的要求没那么高。我经常都开玩笑，
但你始终是个女生啊，始终是个女生，女生的心里都会住着一个公主的。
可能那我心中的公主是一个，
但是不能否认家庭的影响是很大的。
对呀，我跟我婆婆，我当时我就说我来到我嫁的这个家，我都觉得哇，我婆婆真应该是一个很精致的女人。她以前是做酒店行业的，她是酒店经理。她老人家，她夏天她过得真的是，比我精致多了。然后人家出门还要撒撒香水呀，抹点口红啊什么的，甚至冬天的时候还要偶尔的时候还要抹点这个粉红色的指甲油啊什么的。我说妈
呀，
简直
好美丽的老太太啊！
糙汉子，对的，我就是个糙汉子。
女汉子，不过女汉子也有女汉子的柔情，你有的
少。
有，只是针对某些事儿、某些人而已，
是不是？觉得你认为的我跟我聊的那个我是完全不同的人。
你是有很多地方让我意外了的，其实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我希望，我现在的想法就是说啊，希望以后能够在有生这条路上也能越早越好，觉得也能给你意外，这是我希望的。
你的声音不是已经给人意外了吗？也就不知不觉当中，你那个声音里的那种柔美已经出来了吗？
这个含糖量太低了呀，不够啊。
它会慢慢的往上增加的嘛。
你借我一点，分我一点。
好的呀。
对，要多跟你接触嘛，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你的意思是说我是不是特别嗲？
起码听起来
好吧，好吧。好吧，那我很嗲吧。那就是我们的就是实际表面现象是我很女子。但是不是我内心里住着一个汉子呢？你是表面汉子，内心里住着一个公主。
住了个花木兰。
对呀，花木兰不是公主哦，
中国的公主。
也可以称之为公主，某种意义上。
我相信若干年后你会被我的萝莉音吓到的。
好的，那我就是很分外的期待纳东的萝莉音。
好的，
一个糙汉子的萝莉音。
对的对的，
好的，那再见啦。
嗯，拜拜
拜拜，谢谢你，那东
唐僧骑马东那个东。